欢迎来到海外行医，一个关于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行医的播客。在这里，你将听到属于我们独特的经历和记忆，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和忧伤。我是你的 host 小杨医生。Hello， 海外行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海外行医。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其实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的一个延伸，就是那期节目请到了猫医生，给我们做了一期非常有意思的番外篇《临床润学》，其实就是借机跟大家讲一讲医学生想出去的话，大概想逃离这个临床都有什么样的途径。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是服务于那些不想逃离临床但只不过是想换一个环境去行医和生活的人对他们来讲，另一种返璞归真的一种润。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这期节目第14期临床信息学的大拿医生张医生，然后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非常敬仰的师兄我想请他来给我们做一期节目呢，是因为张师兄不仅临床知识非常厉害，而且对这个法律啊、医疗政策啊等等，尤其对于在美国这边 DIY 自己的绿卡和签证之类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希望能通过跟他的聊天呢，启发一下我们的听众。然后呢，在开始之前，我也想提醒一下听众，因为这期节目呢可能会涉及到非常具体、可操作性的信息，然后呢，随时有可能就像傻逼 B 站一样的就把我节目就撤下来了。所以希望大家无论你在哪个平台听到的话，希望你把它下载下来，也希望你通过 AirDrop 或者一些局域网传输软件把它传出去而不必纠结于分享我的链接。那我废话不多说了，张医生能帮我们再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吗？
杨岩你好，我是我叫张昌达，我是一个在美国行医的重症医生，同时我还正在接受临床信息学的培训。另外就是我自己来美国现在已经七年了。我来的第一年第二年就是自己申请了绿卡，然后后来就基本上没有太多耽误，拿到了绿卡。然后我可能有一些经验吧，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谢谢。那张医生，第一个问题，首先您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换一个环境在这个大陆之外去探索一下，或者去行医去生活呢？
我觉得我也见过很多就是来这边行医啊工作的医生，可能大家各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吧。有的可能觉得这边的培训更好一些，像我一开始是这样想的。有的可能觉得这边就是临床，就是你可以比较纯粹的做临床，不用太多的去操心科研呀、基金这样的事情。再有的可能可能就单纯就觉得美国这边医生待遇好啊，然后这个工作方式也比较人性化，没有那么多的加班呐、过劳之类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对自己的这个现状不是特别满意的话，想寻求一些改变呢，这可能是一种方式。
好，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常见的这个出国的路径都有哪些？比如说现在我就有一个听众就是想就已经动了这个心思了，那他都有哪些选项呢？
我觉得取决于你自己的，就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目前的状况吧。如果你还是一个就是在学的一个没有毕业的本科生的话，可能你的选择面更广一些，有很多各种方式。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医生了，中级职称啊、副高级职称这样子的，那可能你可能不是特别愿意浪费太多的时间在一些比如说修一个学位之类这样的事情上，那可能就是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路径。反正所有的人都有一些办法。然后我觉得大概总结起来，来这边可能之前比较多的是访问学者，现在见到比较少吧。然后像我们这波人， 比较多的，最近这几年比较多的，是就是来这边直接申请做住院医的培训，然后再有一些人是来这边读一个学位呀，然后在读学位的过程中再想想自己想做什么，下一步怎么打算，差不多这样子，对，有的可能就是，如果你已经有博士学位的话，你也可以来这边直接做那个博士后的这个工作。
那我们不妨就是具体的来说一下，比如说我有很多听众是国内正在上医学院的这些在本科生阶段的同学啊，我有一个听众，我记得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说刚上大一他就想跑了，我当时觉得你上刚上大一你就想跑了，你这是多不想学临床？But anyway，如果说我现在有一个听众，他现在已经在国内读了临床的一个本科，或者快要毕业了，或者是刚开始怎么样的？你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哪些策略是最优的，然后哪些策略是可行性最高的呢？
我觉得现在来说，如果你的英文水平很好啊，然后，这个尤其是应付像美国医生执照这种多项选择题考试能力比较强的话，那你不妨就，既然你还现在还是一个低年级的医学生，你不妨就开始准备美国这个美国的 USMLE，然后。就是你时间安排最优的情况下，你可以在毕业一年以内就 match 到这边的住院医，然后还会有一个 timeline，就是你如何去处理你自己移民身份的问题。如果可能一开始来面试的时候用的是那像这种商，然后像我们之前用的商务签证或者旅游签证来这边面试，然后match 到住院医以后会有。会转换到就是有一个，就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了，就是 J1 或者 H1 签证来做一个住院医，然后在这个在你做住院医的过程中或者之前，如果你的条件满足的话，提交绿卡的申请，然后就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大概的 timeline 吧。如果你是一个5年制的医学生，我觉得应该恭喜你，你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你如果每一步都计划得很好的话，包括考试啊，来这边面试啊，我觉得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五在六，包括你在你毕业一年之内能够做上住院医，然后就算是你就是绿卡的进展不是像你就是刚来就提交绿卡申请这么顺利。你做完住院医以后，当了主治以后，也总会有医院来 sponsor 你，帮你申请绿卡的。我觉得这就算一个比较顺利的一条路了。
谢谢张医生，我觉得，因为我就是走这条路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条路首先来讲它比较高效。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经常有这个听众在我的这个节目底下留言或者发信息问我，他说这个怎么开始复习，怎么开始复习英语？因为我们说的就好很简单，我们说啊，你就把 Step One 考过就好了。但好像对某些人来讲，开始万事开头难。您觉得对于这种？想改变自己现状，然后又不知道从何开始的话，你给他们有什么一开始的推荐吗？比如说，看什么样的书，大概去哪里找复习资料之类的。
哦，这样子，那个 step one 其实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坎儿。当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断断续续学了好长时间。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最主要的是就是你每天一定要花一定量的时间来做这个复习准备的工作。不要，尤其是如果你断断续续的半途而就比较容易半途而废，然后就战线拖得很长。对本科生来说，可能你有很多其他科目的考试的任务啊，尽可能的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然后 step one 的书，我自己当时的经验，其实那个 first aid 你能够把它熟读了。熟读几遍的话，那个东西大概背起来，你的 Step One 成绩就不会太差了。然后，如果你再多刷几遍那个 Usmal Word 那个题库的话，成绩就是 就应该可以满足你进来 match 的一个需要吧。
确实是这个，刚才张兄说的一本书 USME First Aid，是一本像大纲一样的书，它是每年相当于是参加完考试的人回来又复习考点，然后汇编成的一本书，非常好用。还有一个就是 USME World，世界的那个 WORLD，USME World。它是一个题库，然后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强啊，但是反正我当时复习的时候就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强，有时候不会强，那个考试的题库也非常好用。那如果我的听众就是非常基本，就是非常单纯，他现在一学英语都不太过关那种，比如说，他在大一大二上解剖，上解剖，然后同时又翻了一本英文解剖书，他第一页可能都看不下去。你觉得对他们那些人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就一定要就是注意提升自己的英文的能力了吧？在美国做医生，英文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尤其是后来当上住院医以后，就是包括你，就是接打电话呀，基本上就是你的日常工作，就是打电话呀，催那些检查呀这些事情，英文交流我觉得就是最好不要有问题。可能在我们年轻的医生里面比较少了。之前有些老的医生，他们这个 match 上以后，对英文这块可能比较这个比较 struggle 一些。但是你也可以 survive， 我这样说。如果但问题是你一定要能够就是速度的完成那些就是单项选择题，对吧？那个题，那个 USME 考试是有时间限制的。有时候就算现在，我觉得我跟那些美国就是母语的那些我的同事比起来，我的做题速度也比不上他们，因为他们确实看题速度比我快。我觉得如果你英文确实有障碍的话，一定要一是提高你的阅读速度，第二是就是你的口语表达的能力。我听说是现在不再考那个 CS 了吧？但是还是有一些，就是肯你的工作中也是会有要求的。因为你就是不能做到跟病人流畅的沟通的话，在住院医的过程中会比较 struggle。
对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英语是你绕不过去的。你过来的话，你迟早最后你的行医啊还是怎么样，大部分都是要用英语来交流的。我个人体会就是，你不要从解剖开始看，因为解剖的那个英文单词是最难的，然后它是需要的频率是最低的。我建议就是开始学病理生理的时候，从病理生理开始看，因为病理生理它的逻辑需要的更多，然后你会把国内用到的逻辑，然后去 apply 到看英文书上，然后看的那个书单的话，我记得国内有一个叫百格医学的一个机构啊，当初还办这个真人辅导班，现在可能就全改成线上了。他们会定期做一些辅导，然后也有一个书单，还有一个路标系统，就是每一步看什么书之类的，我觉得很有参考意义。至于那个班，大家可以酌情看报不报，但是它上面的那个信息还是蛮有用的。最后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张生刚提到一点，就是英语说的不是太好也可以 survive， 这点我可以百分之百的跟你确认，美国英语说的不好的医生是有很多的，而且相当一部分这个医生的，不能说相当一部分吧，有一部分医生他的英语是相当的，说的连同事都听不懂的，然后其实他们也可以在美国行医。你不要把口语看作一个，就你说不出百分之百的美语你就是怎么样的。他美国的四分之一的医生都是外国训练的，都是带七七八八的口音，内科的话又是一半，所以不要担心这个。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一下本科生的这个策略，张医生能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现在这个人已经不是本科生了，他是一个长学制，或者是已经考上研究生、考上博士生了，然后这个时候，哎，他突然后悔了，他说：“哎呀，我还是想出去，我还是想就是换一个环境继续生活，想润出去。”对这种阶段的这个听众的话，你有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呢？
我觉得有几点不同之处吧。首先我自己是长学制，我是八年制的。然后我们学校在就是八年毕业之前没有任何的就是毕业政治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 assume 自己是就是八年的结尾的时候算作我们毕业的那一年，所以就是在这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处啊，就是有一些额外的时间可以更多的规划。如果你可以证明你的身份依然是学生的话，那么对你一个最大的帮助是你还可以来美国实习，对吧？然后实习可以拿到比较好的推荐信。作为一个医学生，我当时的情况是，确实如果你是医学生，相比于你是一个医学毕业生的话，你有很大的就是申请实习的优势，有不少的医学院还是对你开放的。如果你已经毕业的话，你的选择就会少很多，然后可能会要交很多钱才能来做这个实习，或者有时候就不再实习了，你就只能做 observe。再有一点，一个注意，也可能是你的优势，如果你是一个研究生博士生，发表过很多很多文章的话，那我觉得你要合理的规划一下这个文章对你自己申请绿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如果文章量非常大，你甚至可以考虑一下申请这个 EB1A 这种形式的绿卡，目前来说基本上没有排期，然后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申请到了你就是拿到绿卡。稍微次一点的等级你可以考虑申请 NIW， 是相当于是一种就是第二等级的，就是EB 的绿卡。然后他对文章要求少一些，我感觉是大概是一个就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博士毕业生可能大概都能满足这个条件。你可能需要发表一些文章，然后文章要有一些引用，具体要多少篇文章，多少个引用，可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我当年可能还少一些，现在这个引用文章引用数也通货膨胀，就是大家数量都水涨船高了。我不是特别 follow update on 这个在这个数据上，所以就如果你有一定文章一定引用，你做过一些审稿工作，在学术上有一些就是建树的话，对于你自己你可以考虑给自己申请绿卡，这是你的另一个优势。然后其他的部分可能跟这个本科生出来就差不多了。你可能可能就是有些博士，我觉得你可能对自己的就是已经定了自己的专科，有自己的一些有自己的可能有接受了一些专科方面的培训。这一方面来说，我不知道对于住院医申请是怎样的帮助吧，但是有一些临床经验，毕竟对你以后在这边行医也是有帮助。
我觉得张医生刚说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跟本科生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硕士和博士期间训练或者刚毕业的人，他们最大优势就是有一定科研。但我说的是有科研的那些人啊，科研做得好的人。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就是说现在居然已经可以直接在国内就直接申请绿卡，然后来到美国了。这一点我在之前我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是其实可行的。你看我们之前说过，无论是做访问学者呀，还是过来做住院医，还是过来上学，还是这边找工作，你都需要这边有一个人去担着你，然后你才能过来，你需要这边有个人要你，你才能过来。但是如果你国内就直接可以通过你发表的文章去申请绿卡的话，那这个简直就是太最最优的一个选项了。如果有绿卡的话，你将来即使想选择做住院医的话，你的选项是很多的。那么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这种在国内就从来没有到美国申请美国绿卡的话，那两个选项嘛，你刚刚说一个 EB1 一个 NIW， 这两个都是什么样的类型，都有什么区别呢？
对这个我可以就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哈，这个特别太复杂了，可能就占用太多时间了。这样子，美国的移民主要分为两，移民系统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 EB， 就是所谓 employment based， 还有一个也是那个 FB， 就是 family based。然后就像我这样子的，就是在美国没有什么亲戚， 就是直系血亲可以攀上关系帮我带一下绿卡的人的情况呢，就只能考虑 EB。然后 EB 所谓 employment based，顾名思义是大部分的 EB 类别是需要一个雇主来帮你申请的。EB 里面分几个不同的 category，比如 EB1、EB2、EB3，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就往后排吧，就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大概有5个类别左右。在这些类别是分开排队的，然后它理论上来说是就是没有什么优先级，不是说你一比二就一定好于一比三，但是满足这个条件的人数呢，一般来说一比一的会比一比二少一些，一比二会比一比三少一些，所以就导致这个排队的人数就是依次递增。所以一般来说，大多数情况下，一比一呢，你不需要排队；一比二可能需要排个3年左右，对于我们中国出生的人来说吧。然后一比三其实差不多，可能3、4年这个样子。其他的类别呢，我没有特别关注，跟我们关系也不是特别大。我们对于一些就是在国内有科研成果的人来说，主要的需求，一是我不希望他一定要我有一个雇主的支持，因为我还想在国内就再发展一段时间，对吧？那就只有两种选项，第一个是就是只有两种选项可以就是移民局允许你不再需要雇主支持，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申请这种 EB 类别的移民，一个是 EB1A 这种类别就是他说叫什么？extraordinary 就是的人，就是你有一些就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贡献，然后这种人呢，你可以给自己申请，然后他也因为他是一比一类别的，所以他的排期很短，你基本上申请了，就可以走这个流程，大概几个月以内就可以拿下来。然后一比二呢，一比二这个级别里面有一个 NIW，它的 NIW 是缩写是 National Interest Waiver，意思是说waiver 的是什么？waiver 就是雇主的对于雇主的要求，就是不再需要你有雇主。那为什么美国允许你这些申请人不再需要雇主的 sponsor 呢？是因为 National Interest，比方说，我自己当时申请的时候，我是一个做 HIV 研究的人，我就说这个，你看美国政府，你每年给 HIV 的科研，NIH 拨了那么多的钱，这个就非常，所以 HIV 研究其实是非常非常符合你的国家利益的，对吧？然后你就可以挂上钩，对吧？这些事情，如果它满足美国的国家利益，它是就是有这样一个 exception，你可以不用再去找一个雇主了，你人在国内也可以，你不管你人在什么地方吧，就是在你人只要活着，你就可以给你自己递交一份这个绿卡的申请。
那比如听起来的话，这个还涉及到很多的这个知识储备。如果自己真的是 DIY 力不从心的话，他现在人在国内的这些朋友有什么渠道可以找专业人士去帮一下自己吗？还是能怎么样？
原来的话，我们还有那个还有为民空间的时候，就是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家互助的社群吧。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那黄了是吗？
就是那个为民空间好像已经访问不了
啊！靠，
我想
来晚了，我来晚了。
那个这样。然后就是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有一些就是，就是网上就是有一些美国的移民律师，他提供这方面的建议，就是他可以，他们移民律师的作用是这样子，他可能有一些既往的给其他人申请的成功的经验呢， 他们也知道怎么去写这个移民申请书。其实申请绿卡最主要的文书工作，一个是移民申请书，然后一部分是那个就是推荐信。推荐信不是我们就是常规觉得那种找工作的就是推荐信，让找一个教授或者上学那种推荐信，就找一个教授说这个人多么多么好。他的目的非常非常的就是单一明确，如果你是申请 EB1A 的，你的推荐信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说你这个人的非常的贡献非常的突出卓越。如果你申请NIW 的，你的推荐信的唯一目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很厉，人做的工作还行，然后同时满足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他不是说他不是那种就是你 traditionally 认为的你一定要跟这个人工作过一段时间，或者他当过你的老师所以这种推荐信一般是就由申请者自己来撰写模板，然后让这个推荐人来审阅以后签字提交的。主要的文书工作大概是两部分，然后可能能有，我记得我当时 DIY 的时候大概交了可能有100多页的东西，然后那个申请文书大概是20-30页，就是那个你的申请书，然后主要就是一条一条的阐述为什么你满足这些条件。如果各位觉得就是力不从心的做不了这些事情，确实有移民律师可以帮你写，然后他们写完以后呢，你来就是看一看写的怎么样，有没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你再自己改改。所以总体来说，他们可能可以就是他比较熟悉这个路径吧，然后可以帮你省去一些就是如何去就探索这个体系的一些过程。
如果大家去那个美国国务院他上面介绍这个 EB1 的时候，他说什么样的人申请 EB1 呢？包括诺贝尔奖的获奖者、普利策奖的获奖者、奥林匹克冠军等等之类的，这是他官网上写的。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我在生活中认识到了拿到 EB1 绿卡的人远远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么牛逼，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高估了它的难度。我自己身边有几个朋友申请这个，我是相当于是全程跟下来的。我觉得这个主要是首先你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的引用量，就是在这个同行里面它的这个反响很大。其次就是 either 你或者是你的律师帮你申请的时候会好好包装你。这个包装还有最后推荐信还是蛮重要的一块。我不知道张医生是不是也这么感觉。
对，我是这样感觉的。我觉得律师可能更熟悉就是美国政府他们习惯的那种话术吧。有些特定的技巧他们可能比较了解一些。比如说你申请你跟移民官说话的时候不再像是你在申请一个工作面试的时候强调你自己的个人经历，他们可能不是特别看这些，他们更看重的是就是尤其比较有效的一种方法就是美国政府已经公布的一些文件是否和你现在正在从事的工作申请比较相关。就是如果他们能够看到一些就是政府已经发出来的文件来佐证你的论点的话，那你的论点是就是非常强的。
这个说的特别好。那比如说现在美国这个强调什么呢？现在美国好像我也不太了解强调什么，就感觉有点像国内的那种什么什么复兴芯片制造计划，所以这个芯片人才就有什么优待，就类似那种国家推什么，你要是撞上去的话，你就有这个 priority 是吧？
对，是这样子的。你如果你能发现一些就这方面的文件呢，来佐证你的观点的话，对你自己就是签证官基本上都会接纳认可。比如说有时前一段时间我还在就是给一些人申请那个 B1 的那个延期嘛，然后 我当时就想，这个人为什么滞留在这里啊？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就给那个签证官就发的是那个美国的那个 FAA 他们的数据统计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航班和这个疫情之前相比减少了多少，就是这些人他们不是在学术界混的，他不知道就是谁是学术大牛怎样，但是他们比较认的是就是政府的他们自己公布的一些文件。
嗯，说的非常好。那么我们刚刚说了研究在本科生期间还有这个研究生博士生在读期间的这个策略，那么还有一类人，他是一个在 transition period， 比如他现在可能听到我的节目或者动这个心思的时候已经大四大五了，已经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他现在面临两个问题，是我是来复习考研还是复习这个呢？我是考上研究生或者博士生以后，这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那种那个暗中通过工作的时间来准备，还是直接就脱产来准备，这个方面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看你个人的能力吧，像有些大牛真的不怎么准备就考一个特别高的分，有些像我这样就是应付考试比较困难的人呢，可能就要花更多的时间了，当然也有个人情况个人打算了，你有多大的到底有多大的决心是想出来呢 versus 还想在国内读一个研呢，就是个人的选择吧，这个如果你已经到一个比较高年级的阶段也不晚，对吧？就是而且就是退一步讲，你就算毕业了失去了这个学生的身份，你还可以再去想办法搞这个 observe 嘛，就是总会有办法的。然后尤其是就是之前几年大家也都知道，大部分 match 的人都已经毕业了十年以上了，所以开始准备也不会晚的。
我想总结一下之前我们说的，如果你想来做住院医当医生的话，你在美国做这个 residency 住院医规培你是跳不过去的，而 match 到这个规培的这个位置这个坑里面呢，你又必须要考过这 USME 这个考试，然后呢又要有美国临床实习的经验。为什么？因为你最后需要美国医生给你写的推荐信，你不来实习他也没法给你写推荐信，所以这两点是你怎么样想来过来当医生都跳不过去的。之所以刚才张医生，我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张医生说了一下这个毕业之前毕业之后的区别，就是毕业之前你是一个医学生的身份，你以学生的身份的话你可以申请到那些可以上手独立管病人的那种elective rotation 那种internship 之类的，而作为这个毕业之后的话，很多医院他就不让你独立的上手管医生了，他只让你在旁边看做这种 observership。 那我两者都做过，但我的感觉是确实是它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你自己毕业了你就觉得你完全没有机会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我之前也问过很多就已经到这个 program director 或者怎么样这级别的人，我说你能不能看出来这个推荐信里面这个人做 observership 还是 elective rotation 的，我可以 guarantee 你绝大部分人他是不知道 observership 和 elective rotation 之间区别的。而且你最后在他面临在你去面试的时候，你在他那儿的 impression 只取决于你那个推荐信写的是什么。然后我也给医学生写过推荐信，给美国医学院医学生写过推荐信，那个推荐信其实都是非常的这个怎么修辞浮夸，然后用词怎么样的那种，其实没有很多的注意那个在细节里会提到这个，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是 observership 你就一定没有什么机会了，我觉得你如果表现好的话你还是可以达到一封很好的推荐信的，所以不要因为这个纠结太久。那我们继续聊一下啊，像我们说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那如果我的听众已经工作了那种呢，已经刚主治了，或者是已经我最牛逼的一个已经升到主任了还要出去啊，如果是这种听众的话，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他们有什么最佳的策略吗？
我觉得这种的话，其实你可能已经见的世面比较多了，就是经历也比较丰富一些，这是你的优势，然后你的临床经验可能比较好。 另一方面，我自己现在也属于这种状态，就是已经就是结婚带俩娃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我自己的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然后静下心来看书的时间也不多，就是相比之前在学生的时候，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是一个劣势，就尤其是需要花的比较多的时间准备考试的话，可能即使你花相同的时间跟你学生时期相比，能得到的成绩也不会更高，这是一个劣势。然后，但是我就想，也不是，就是没有，就是即使你处于这个阶段吧，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其中一个建议就是一开始你刚开始看书复习的时候，不要，就是不要被那个 step one 那么多的那么厚的书吓到。可能如果你精力实在有限，抓重点吧，就是看精读这个 first aid，然后刷刷题库，看看，不一定非要像那个年轻学生一样冲那么高的分儿，因为你自己确实有你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优势，对吧？你有你的临床经验，你有你的科研经历，然后再有一个思路就是，对于一些专科的人来说，如果你已经做得非常的，就是做得非常，就是就做得非常久了，你也不愿意再去回到，就是返回去再做这个general specialty 的这个住院医的话，你可以考虑就是考完这个 USMLE 以后，拿到 ECFMG，然后来这边做一个 fellowship，就是 clinical 的 fellowship，然后这个有一些就是完成 fellowship 以后，就是取决于条件吧，有一些医院是可以雇佣你，让你继续做你这个该专科的临床工作的。
对，我觉得您说特别好，所以总结一下，就是第一点就是你可能学习经历不如以前学生时代的那么足了，但是你如果捡重点的话，一样可以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二呢，就是这个过来之后的话，可以跳过做住院医，可以先去做 fellowship。那如果大家对这种话题感兴趣的话，欢迎回到我们海外行医之前的。让我看看多少集啊？之前的第11集啊，就是先做 fellowship 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我们回到那一集听一听。就是说美国即使最后独立行医的话，你是怎么样都要做一个 residency，就是住院医规培的。但是如果你不想独立行医的话，你就是想行医，你不想独立行医的话，你可以先做一个 fellowship，先做一个专培。比如说在国内，你可能已经是一个神经。心脏电生理的医生了，你过来你就不想就把内科和心内科重新读一遍了啊？我就像我有这种人，就直接就来做这个心脏电生理的 fellowship，然后你可以留在本院，有些医院本院你做完 fellowship 以后就可以在这工作，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局限，就你就失去了你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你从一个奴隶制到了另一个奴隶制，你的一言一行，你的所有东西都是跟雇佣你的那个医院相关的。如果你的工资也会比能独立行医的你的这个同僚要挣得少，如果有一天你的医院进入这个财务上进入困难把你裁掉的话，我猜测啊，我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但我猜测可能你的这个身份也保不住了，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他自己的这个 trade off 的，但是这种事情确实是可以做到的啊，也有人这么去做，您觉得这个已经工作了的人？和没有工作过的人过来 match 住院医的话，他有这个优势吗？还是劣势啊？
我觉得可能，如果你的工作跟临床没有关系的话，你会被发，他们会觉得你这个 gap 太多了，然后就这肯定是一个劣势。如果你就是毕业以后一直在做临床工作，然后是一个就是比较熟练的一个临床的医生的话，你可能还需要就是 claim 一下，说表明一下你这段经历，然后，有的医院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优势，但是我自己做住院医的这个 program， 一般是不喜欢收，就是无论什么原因不喜欢收超毕业超过五年的人。
我同意。我做住院医的项目也是不喜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或者是已经毕业很久的。我自己还问过这个 PD， 我觉得就我解读出的意思啊，不一定真正他的意思，感觉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人到那个时候已经思维形成定式了，就不能再重新的训练成他们想训练成的样子了。然后还可能在之前还招过一些就是以前招过一些像这样的人过来，然后过来可能有点不服管这样的。可能低年资医生就是非常的粗暴的会拒绝上级的住院医给他的一些建议之类的。可能在管理上还有一些 concern。你有碰到过这种同僚吗，或者是同事啊当年。
就是毕业年限很大的人吗？
或者是已经工作很久，或者在另外一个国家已经做过住院医的这种。
我知道一些，对，我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包括就是他可能之前在美国做一些，就是之前是做主治，来美国做一些这个科研方面的工作，然后就 match 过来，然后看表现的非常的熟练，就是我说惯的那些老大哥，就是什么都知道这样子。
在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呢，想问一下张医生，您觉得您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谈分数嘛，对吧，我们都是小镇做题家出身啊，我们都是什么250啊怎么怎么着，当年我记得大家都传的风风样，你从您的经历来看，您觉得这个分数和在这边有 connection 有关系的话，哪一个对你最后 match 到哪儿，或者是能不能 match 成功关系更大呢？
我觉得 connection 比较重要一些，分数可能是一个就是敲门砖的作用吧，而且有时候分数比较 random， 因为申请人实在太多了，然后他们卡这个分数，就是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些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一个分数比你高的人没有拿到你们 program 的面试，就感觉非常奇怪。然后有 connection 是肯定会帮到你的。如果是 strong connection 就肯定能帮你拿到面试的。
我跟张医生的这个经验是很一致的，我的感觉就是关系，如果你有关系的话，如果你没有关系的话，分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你努力就可以弄得更好的。但是如果你通过什么渠道有关系的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已经工作的人的话，他多多少少都跟外界有一些学术上的交流啊，去开会啊，或者是有认识一些访问学者，就他多多少少都会比那些在读的那些人会有更多的渠道去有这些关系。那这关系不是说你给他什么送了几个女学生啊，或者是送了点钱的那种关系，是这种比如说学术上交流，或者之前临床上科研有过这些多中心的研究，可能有过联系啊，或者是可能通过什么亲戚朋友认识的一些我知道一些。而且最后我的观察是，如果你有很强的关系的话，你的分数其实根本不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 personally 就认识几个，他的分数其实挺低的，就是跟我们这些年轻人来比，220、230这样的，最后 match 到什么常青藤里学校的那种住院医项目，然后还有就是只有一个面试就 match 到了这个 radiology 这种影像科，非常 competitive， 还有什么麻醉科呀 general surgery， 就你见的多了以后，你发现好像分数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别的没有的话，分数很重要。什么都没有的话，就相当于是进入一种大逃杀模式，然后你跟这个茫茫多的大家也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些人来竞争，然后每个项目呢每年又会收到一两千份的那个申请，他又没法他只招十几个人嘛，他也没法一个一个都过，他必须要一个有个初筛的这么一个东西，他就用分数先刷掉一部分人，然后再在里面再摘。我觉得这个分数就好像说是就好像说女生那个胸围一样，你说胸围重要吗？哎，也重要。但是说你如果最后只说你找了一个对象就是因为他胸围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有点ridiculous 了。我觉得就即使是那些比如说 Cook County Hospital 怎么样，它的平均分数都是将近250将近260的这种医院的话，他最后面试的时候他也不会只因为分数来把你排得高，我觉得他还是会综合的考虑你的这个实习啊、工作经验啊，还有说你这个人好不好相处之类的。你觉得我说这个方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对，我同意你的说法。
谢谢。 那很多已经工作的这种听众啊，他最后其实已经在国内啊，都已经有了成家立业了，都有配偶和这个孩子了。如果他们过来的话，不可能这个把孩子和这个配偶都留在国内。您觉得对他们来讲的话，配偶孩子怎么安排呢？
我觉得有几个考虑吧，就是移民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你的职业怎么安排，一个是你的身份怎么安排。我们稍微讨论一些绿卡吧，然后就是职业方面，我们大多数都在讨论做医生这个问题。如果你在国内就是能够待得住，有一定稳定的工作的话，你不妨就是在国内把绿卡申请交了，然后你排期到了以后你再过来，对吧？这个时候你的配偶和你的孩子就是自动的也是绿卡。然后你过来以后其实你的选项就多了，因为你是绿卡身份，你就不一定非要当医生。如果你确实考不过那个 USMLE 的话，你可以去做 NP， 你可以去做 PA， 你可以去做，甚至去读，就去读这些学校，你毕业了你就可以当这些东西，然后那个你可以甚至挣钱很多的那个 CRNA， 咱们讨论很多，对吧？你可以做这些职业。就是另一方面是看你自己的情况，对吧？你工作已经几年了，肯定有一定的积累。你自己的整个 overall plan 是怎样？你有什么退休的计划？你现在处于就是已经 halfway 了，还是就是才刚刚开始积累自己的财富？就是也是你综合考虑就是未来职业规划以及移民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吧？
那他比如说就过来做访问学者或者在做住院医的话，这个配偶他有相应，比如说你的签证解决了，你的配偶会相应的有这些签证的这种解决方案吗？
如果过来的情况下是签证的话，有几个应该是配偶都有相应的方案。如果你是住院医的话，你要么是 J1 要么是 H1B， 对吧？那配偶就是相应的是这个 J2 或者是 H4， 这两个都有一定的可能能解决，就是你配偶的就工作的问题，也是可以来工作的。
就是他们不是过来以后就家里蹲，还是有这个发挥自己余热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哈。
是的。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还感觉这个大部分我这个目标听众都已经 target 到了啊，但是我还有一部分目标听众是这个那些目标听众的爸妈，所以对他们来讲就肯定是这边绿卡或者什么之后了以后才能考虑到他们，我们就不说了。如果说已经决定过来了的话，然后需要准备的一些文件比较重要的，您能帮我们去捋一捋就是大概都有什么类型吗？
大概就是你的一方面是就是你专业方面的东西吧，就是你的毕业证啊，学位证啊，然后这个你自己的这个然后你自己自己发表过的文章，然后审过的稿，别人引用你文章的记录，再有就是一些你就是身份相关的一些问题了，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的就是国籍啊，出生证明啊，然后就结婚的证明啊，这样一些，然后小孩出生证明啊，这样一些相关的信息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准备的文件。
就刚才说这些涉及到很多步骤啊，有这个比如说复习考试啊，或者准备你的文章啊，或者去 DIY 自己的申请材料等等，有很多步骤。您觉得大概哪一些步骤是限速步骤？就是这儿好像需要准备的时间卡的时间最长。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签证的话，肯定是最后这个跟这个卫健委啊拿那个 waiver 啊那一步是卡的非常紧的。您觉得如果申请这个绿卡呀，或者是申请 H 签证？有没有类似的呢？就是哪一步会卡得很久，然后需要我们去提前的有一些注意呢？
我是从 H 签证过来的，所以我觉得卡的很久的大概就是这个绿卡的排期的问题吧。这在美国也没有办法，它无法预测，取决于跟你一起申请的中国出生的申请者有多少人，然后如果人数很多的话，你排期肯定就会长一些。嗯，然后还有一些美国政治大环境的一些影响，这个你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就是我之前决定申请的时候，仔细考虑过，就是在什么时机你可以提交自己的绿卡申请，当然是越早越好。就是像刚才我建议，就是如果你在国内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的话，你可以考虑在国内提交你的绿卡申请。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准备毕业了，立刻就会来，打算来面试啊，做志愿役啊，可能你最好不要提前申请绿卡啊，等你迈迟到住院医确定了你是一个就是 H1 签证的项目了以后，然后你可以再提交你的绿卡申请。这里面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是我可以举个例子，如果你申请完绿卡，你绿卡申请提交了以后，你理论上不可以以非移民的身份进入美国的。就是所谓非移民，就是你不能以就是游客呀，或者是商务啊，或者是 J1 身份来进到美国。所以作为一个你立马就想 match 的人，你交了一个绿卡申请，基本上就使得就是你不再能选择那些 J1 program。
所以 J1 的话，如果最后拿 J1 签证过来 match 过来的话，需要小心一点是吧？
如果那就是说你就是你要走另一条路了。其实这 J1 和 H1 是两个不同的路，然后它的分叉点在你 match 的那一刻，你 match 了哪个医院，那就是那个医院什么样的政策，那就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哪一条路。走 J1 是不可以提前有绿卡申请在案的，要不然你申请不到 J1。
嗯，对，而且我记得好像 J1 的话，其实你一般来讲就是大家都会幻想嘛，说嫁一个美国人可能就直接拿绿卡。好像 J1 的话，其实你嫁给一个美国人，你都不能换成绿卡，是吧？
你需要满，就是绿卡的话，它的最后一步是你提交一个申请来申请，就是那个叫485表格来申请，把你在你美国境内把你的身份转为一个永久居民的，就是绿卡身份。然后这提交这个表格前提条件是你不能有这个就是 J1 的那个 2-year rule， 就是那个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 J1 physician 的话，那个更 complicated， 那个问题更复杂，就是你不能有这些 J1 相关的这些限制在身上。如果你有这个限制的话，你不可以提交这个转换身份申请。
所以我用通俗的方式理解一下，就是 J1 就是在你拿到 J1 签证过了那一刹那，你已经跟这个恶魔签订了一个契约。你不把你的那部分贡献出去的话，你是没法就是 get out of this， 是吧？
嗯，是的，他就是你上了一条完全就是不一样的路，也可以，也有很多人走这条路，但是他就是跟 H1 相比就曲折一些。
I see. Thank you.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没有提到上学。您是不推荐就是来上学过来，先适应一下环境，或者是一边在这边上学，一边去复习考试？您是不推荐这种道路吗？
我觉得上学也挺好的，但是你得想清楚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读一个就是自己喜欢并且有那个有就业前景的一个专业。就是不要为了过来而过来，然后读一个你自己也不喜欢或者是非常冷门的专业，我觉得那样就没有太大的必要，有点浪费时间的意思。
嗯，那他要是就是为了要过来而过来呢，他就不想在家封着，天天封着这种，您推荐吗？
我在家的话可能准备考试更加合适一些吧。你跑到这边来上学有很多事情要应付，而且可能对你的语言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也确实经常就是见到中国留学生的语言不怎么样，就是也不是说肯定的你在这边上学了你的英语就会变得非常好的样子。
嗯， 就是一个高投资但是收益不确定的一个状态，看来是不太推荐的哈。
嗯，还是要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考虑到你自己喜欢这个专业不喜欢，然后就是以后就业如果好的话也可以来这边读一个学位，你甚至转码都可以。没有
我们刚刚说这么多条路的话，最后绕不过去的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怎么样都需要我们投入，无论时间还是金钱上，时间可能因人而异，但从这个金钱的考虑来讲，我们大概要准备多少钱，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心理预期才是比较这个理性的呢？
我觉得我当时申请的时候就是先说就是找住院医生工作这方面的开销，我当时申请的时候可能最大的开销就是面试，然后飞来飞去，然后还要住酒店，然后整个面试的过程就是都是自费的，然后这可能是最大头的一个花费。你想，如果你面试了十多个医院，然后你的往返机票和你的这个住酒店的费用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一部分。然后申请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的申请费可能现在还涨了一些，当时我们交了，可能一个人能交到5000多，就是因为你要申请很多很多的项目的美元。然后再有一部分开销是实习的时候，你也要要住啊，然后有时候实习也有费用，然后这些开销都挺大。然后我当时粗略算过我自己的开销，因为这已经是6年以前了吧，我自己的开销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可能有40万到50万之间，就是整个申请的过程。但是哇，这是一个慢慢的长期的一个就是几年之内就是付出的一个金钱的总额吧，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现在可能会甚至更高一些，因为现在就是通货膨胀啊，然后机票。不过好处是有不少 program 已经就是远程面试了，对吧？我觉得这样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学生也是一种。绿卡方面的开销是这样，如果你找移民律师的话，他可能会收你就是几千美元的费用，2000到5000之间。然后这个纯的申请费的话，就是交给美国移民局的申请费的话，感觉大概有3000美元左右这样子。
这个部分是也要自己掏腰包的是吧？
这个都是你自己掏的。
那我怎么就没掏呢？我怎么医院就给我掏了呢？
你是雇主 sponsor。
雇主。
对。
哦，所以因为你是雇主 sponsor， 他可能就给你 cover 了。哦，是这样的。你怎么花那么多钱？我现在好震惊啊！听到你这个数字，我花了10几万，我都觉得挺多的了。你花了40万，我靠！
我们说的是人民币啊。
我说是人民币，你觉得我说的是美元？十几万美元啊？我说也是十几万人民币。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实习，还有当时在实习的期间在这住宿的，是一个很大头的一个。
实习，对，我这些钱我全都算上了，实习、住宿，然后考试的那些申请费，对吧？我记得当时 CS 还挺贵的。
对对，CS 挺贵的，好像1000多美金。现在没有这个 CS 了，可能换成了一个其他的。我今天去看了一下 ECFMG 的上面有6个 pathway， 我给我看懵了。我觉得真挺不容易的，现在小孩考这个又得从头研究一下了。那么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我非常有感而发，昨天看到张医生发的一个朋友圈啊，有感于最近世界发生的大事啊，张医生非常非常的慷慨，然后呢想义务的帮助一些有志的医学生们去探寻一些其他的 alternative pathway， 就除了在国内规培上当医生然后觉得怎么样之外的另一条出路。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人是你的这个 target audience， 你觉得 是最需要你帮助，然后你又愿意帮助的呢？
如果是学生的话，我觉得有几点。第一是，如果你就是非常的不确定自己的自己如何去规划这个具体的步骤怎么走，怎样那比如说哪一年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考试，什么时候开始申请来这边实习，然后包括你这个绿卡或者签证怎么来走这个 timeline， 我很高兴来回答这些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自己是一个临床信息学的医生，然后这个专业很冷门，然后但是其实我研究的问题主要是电子病历系统。如果你来这边实习，对于这个电子病历系统非常的陌生啊，或者是像我当时实习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做 chart review， 不知道怎么去给主治汇报病历，我觉得我可以帮到你，因为这个，因为我是专门做这个的，然后我给我们这边的本科生上这个如何写病历的课，然后就是包括你如何包括一个比如说主治说你去急诊收这个病人，然后我应该如何去这个去病历系统里面把这个病人相关的信息找出来，找什么样的信息，主治想要什么样的信息，这个当时我基本上都不会，因为国内没有这种训练，然后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对于你自己实习表现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我的邮箱地址是开头是我的姓张 ZHANG， 然后是我的名字的首字母 CD ZHANGCD 07at outlook.com。
好，重复一下 ZHANGCD 07 at outlook.com。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请直接去联系张医生，然后也非常感谢张医生能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录制这节目，然后也为我们这个整个的 Chinese Doctor Community 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大家也知道，我之前做这个节目曾经采访过这个美国华人医师协会等等一些非常非常 resourceful 的一些机构我希望如果感兴趣的话，也给我的官方邮箱也发一下邮件，如果张医生解决不了问题或者是需要一些额外的帮助的话，我可以帮大家去问一问其他在美国已经这个奋斗了很多年的医生有没有资源来帮助我们的同胞。那么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好的，谢谢梁岩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